美国国务院延长了对美国公民前往朝鲜旅行的禁令。国务院说，美国公民前往朝鲜，人身安全仍然存在很高的风险。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十多名议员日前联名写信给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要求对在中国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共产党高级官员迅速实施制裁。
亚利桑那州星期四继续为已故参议员麦凯恩举行追悼活动，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追悼仪式上讲话。
8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来聚焦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延长了对美国公民前往朝鲜旅行的禁令，从9月1日开始到明年的8月31日，延长了一年。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公民前往朝鲜人身安全仍然存在很高的风险，而确保美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国务卿蓬佩奥取消最近对平壤的访问计划，余波荡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下午的一个推特矛头指向中国，他说中国向朝鲜提供相当大的援助，包括资金、燃料、肥料以及其他的多种商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的做法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没有帮助。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美国和朝鲜的这个外交谈判现在可以说是停滞不前，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进展？美国国务院延长对朝鲜的旅游禁令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决定本身呢，就说明美国和朝鲜之间呢还是处于敌对的状态，因此在这个时候美国公民前往这个地区呢，从人身安全的角度来看还是存在很高的风险。而这个决定呢，也说明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外交谈判遭遇到了瓶颈。我们知道呢，从技术上来说，美国和朝鲜呢在韩战结束之后呢，所处于的敌对状态并没有跟着结束。而美国呢，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军继续派驻在朝鲜半岛。而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呢，并不愿意签署结束敌对状态的宣言，平壤呢也以此为理由拒绝交出核设施清单。尽管在川金会当中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暂停在朝鲜半岛的军事演习，不过呢，昨天他通过推特警告说，美国随时准备好和日本以及韩国呢来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他还把矛头呢指向中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特朗普指责中国使美朝关系遇到困难，因为他认为中国作为朝鲜长期重要的货物供应国，对朝鲜是有影响力的。
我们的国家现在非常好，但中国正在经历非常困难的时期，所以我认为中国正在让我们与朝鲜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
特朗普还说，中国对朝鲜提供包括资金和其他物资在内的大量援助，也无助于促进朝鲜无核化。尽管如此，已经与金正恩会面过的特朗普表示，仍有可能取得外交进展，因为他相信他与金正恩的关系是很好、很亲热的。他并且认为，当前没有理由在与韩国的联合军演上花钱。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尽管呢，中国政府否认中国在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上有所放松，不过呢，许多迹象显示，在中国和朝鲜边境的商务往来以及非法的走私活动呢有所增加。许多美国官员认为，中国从中作梗来破坏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外交努力。在美国官员和中国官员会谈当中，一个很典型的互动呢，就是当美国官员要求中国官员在朝核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时候，中国官员就会要求美国官员在其他的问题，尤其是双边的贸易纠纷以及台湾问题上来配合北京的立场。那么许多美国官员也认为，中国呢一直把朝核问题当成筹码，也希望美国撤离在朝鲜半岛的驻军。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推特当中意有所指地表示，朝鲜从中国那里遭受到很大的压力。 把现场交还给棚内。
好，谢谢荣香，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十多名议员日前联名写信给行政部门，要求对在中国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实施制裁。有关的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进行介绍。一华，
好的，卡拉，由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日前是率领了15位的参众两院两党议员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于目前在新疆所发生的这个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这种重大的人权危机表达深切的担忧，同时也呼吁要求美国行政部门能够尽速的对于中国有关的有关的官员采取制裁行动。那么议员的联名信当中是特别谈到了在新疆呢所发生的这个人权危机，有100万甚至更多的维吾尔人或还有其他这个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被强迫送进了政治再教育中心，那么他们受到虐待，宗教的活动和自由也受到限制。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稍早呢，由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所成立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呢是发表了一份长达56页的报告，整理了目前在新疆的这个人权侵犯的状况。那么报告当中是特别谈到了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呢被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理由呢进行大规模的关押和再教育，这是一场重大的人权危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能够立即介入，向中国政府来施压。那么这份报告呢，受到国会方面相当强烈的关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务院呢是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政府在新疆所采取的镇压的行动。美国之音呢有机会在今年稍早采访了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谈当中也谈到了中国问题和目前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困境。下面我们来看一段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17位议员周三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中国新疆自治区的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遭受任意拘留、酷刑、对宗教活动和文化的严重限制，其中包括被关押在所谓的政治再教育中心。蓬佩奥今年7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中国问题和维吾尔人的困境。
State Department has made clear that
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示，我们认为他们在宗教自由这一点上站在错误的一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受到关注的国家。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宗教自由都受到威胁，但是美国与许多国家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存在着宽泛复杂的关系，这包括中国。你们的受众应当了解，美国把宗教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作为与每个交往国家讨论的核心。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驳斥了美国议员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些美国议员是没有资格就少数民族问题来对中国进行横加指责的。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宗教自由，信和不信和信什么，这是信教群众是他们自己的自由。那么我们希望呢，美方呢能够正视和尊重事实，摒弃偏见，停止采取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的言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告诉记者，美国议员应当专注于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把自己当作人权的法官。中国在2017年4月开始逮捕被指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当地维吾尔族穆斯林，并将他们关在再教育营里。根据维族活动人士、人权组织和其他数据来源显示，估计有将近12万至100万人被关押。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是的，在议员的联名信当中，同时还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依据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向中国的有关的这个共产党的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呢包括直接点名了新疆的党委书记这个陈全国和其他的高级官员，以及其他帮助中国政府在这个新疆所建立这个数位化监控系统的企业都应该要被制裁，尤其是包括经济制裁和旅游禁令的制裁。议员的联名信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制造新疆人权危机的中国官员和企业一个都不能来到美国，并且受益于美国的金融系统。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一华带来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专家星期四对中国在新疆实施的高压政策表达了关注，他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在教育营里的维吾尔穆斯林。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经过对中国的相关记录进行了两天的审议，并引用估计的数字，认为被关押在教育营里的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数大约为10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该委员会2009年以来第一次发布此类报告。中国外交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对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指责背后有反华势力在推波助澜。
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最近庆祝穆斯林传统节日古尔邦节，不过家乡亲友的处境令节日气息蒙上一层阴影。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参加了在美维吾尔人的古尔邦节聚会，当中多位受访者表示有亲友在新疆失踪。下面来听加洛讲述这场活动的经过。
许多在美国的维吾尔人与记者交谈时显得犹豫，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将他们的家人置于危险之中，所以我决定前往许多维吾尔人的聚会，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和我们聊聊。我们参加了古尔邦节的宗教仪式，这是最盛大的穆斯林节日之一，特别是对维吾尔人来说，这是最大的传统节日。在场的维吾尔人举行宗教仪式，接着去彼此的家里吃饭，享用大餐，这是最神圣的伊斯兰节日之一。社区居民都会共襄盛举，机会来观察在美维吾尔人的生活，以及看看他们如何受到新疆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他们对中国政府保持相当负面的看法。和我交谈过的社区成员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家庭成员在新疆失踪，他们很可能是被送到了中国西部穆斯林和维吾尔族人的再教育中心。显然的，如果家人失踪了，他们自然不会有正面的感受。我很震惊，一个社区里几乎每一个成员都有家人或是认识的人失踪。有个十几岁的小孩跟我说，他有8个家庭成员失踪了，他不知道他们当中多少人被送到再教育营，但很多人从此人间蒸发。在美维吾尔人社区中存在着巨大的担忧和悲伤。海外维吾尔社区还出现一个现象，包括在美国和欧洲的维吾尔人被中国政府通过他们的家人来间接或直接施压，要求他们提供看似平凡的个人细节。我和一个住在美国中西部的女孩谈过，她的父亲要求她发送有关她在这里上学的信息，什么时候毕业，还有什么时候打算回中国。他也向他要了他哥哥的相同信息，这个女孩将这些信息给了他的父亲，担心如果不这么做，故乡的家人可能遭遇不测。结果最后他的父母和他失去了联系。
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正在一起分享古尔邦节，又称作宰牲节的快乐。特别是当穆斯林将宰牲节的用肉与穷人和需要的人分享的时候。
美国之音记者卡利尔最近来到了马里兰州银泉镇的一个居民区，当地的一个穆斯林组织向社区分发了2700多公斤的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马里兰州银泉镇的这个住宅小区内，大多数排队的人都来自拉丁美洲，尽管他们不是穆斯林，但今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和往年一样，蒙哥马利郡穆斯林联合会的代表们也向他们分发宰牲节用肉。
我知道他们的工作和组织，他们极大地帮助了拉丁社区，他们充满爱心并且有礼貌。
我们很感激他们每年都来，他们不仅给我们肉吃，还给我们其他东西。
老年人社区是下一站，他们在那里也受到欢迎。阿卜杜勒哈伊谢赫多年来一直担任志愿者，他说穆斯林社区的这些倡议对把美国不同宗教的人聚集在一起很重要。
帮助这里的社区给弱势群体一些东西，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在当地社区和穆斯林社区间建立更好的联系，会有更好的理解。
今年穆斯林联合会从穆斯林社区筹集了21000美元用于宰牲节用肉， 并在八个不同的地方分发。美国之音记者卡里尔，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股市周四出现下跌，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结束了连续四天连创新高的局势。此前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早将于下周对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彭博社援引的六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计划对中国提高关税砝码，即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的公众评论期后立即启动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网显示，公众必须在9月6日前就拟定关税提交意见。
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为了减轻经济上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而全面推动新南向政策，加强与18个东南亚以及南亚国家的经济与人文交流。台湾学者认为，新南向政策同时也对美国发出了正面的信号，有利于美台关系的发展。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在华盛顿史汀森中心短期研究的台湾学者、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助理教授陈炳奎星期四在该中心针对台湾政府新南向政策对美台关系的影响提出报告。陈炳奎认为，尽管新南向政策的设计并非为了要改善美台关系，但他以加强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经贸连结以及人文交流为目的的政策宗旨，对美国发出的信号是正面积极的，那就是台湾政府的外交意图是温和不挑衅的。他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国际政治上所称以代价高昂换取可信度的一种沉没成本。下面来听陈炳奎怎么说。
So when we talk about the U.S. is
蔡英文政府实际上面对一个困境，就是要如何向美国展现台湾试图自我克制，采取温和作为。那么新南向政策如何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呢？我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这种沉没成本。要投资和实施新南向政策，事实上就是台湾愿意付出的代价。为了告诉美国，我们愿意在东南亚做一些事，而且我们不会挑衅，这是一个可以让你们感到安心的政策。
respond to 陈炳奎说，正因为新南向政策的内容和蔡英文政府实施这个政策的作为呢，令美国安心，所以近来美国政府也通过一些信号来表示他认同台湾的做法。下面来听陈炳奎怎么说。
I think implementing New South，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确同意台湾所走的方向。你看到黄之翰提到台湾的新南向政策，那可能是你可以找到美国政府对新南向政策唯一有过的公开声明，而这个声明是非常正面的，所以美国是这么看的。美国可以看到台湾想要怎么做，这就是我所指的代价高昂的信号，它涉及蔡政府必须付出的一些代价，不过它并不会真的影响到美国是否决定与台湾友善。
至于许多人关注中国因素对新南向政策的影响，陈炳奎说，他认为中国真正在意的是台湾是否与新南向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因此呢，也不断要求各国重申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但新南向政策之所以不挑衅，就在于它并不强调台湾要加入区域对话或论坛。他说，或许中国对其一带一路倡议有高度自信，因此对于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和人文交流并没有太多的担忧。林森。
好，谢谢湘云，这是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扎尔8月29日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了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这是台湾卫生部长第一次在华盛顿与美国卫生部长会面，是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美台官方实质交流的又一重要进展。自从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后，中国不断加紧在国际舞台上对台湾的打压，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几个月前签署的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等 等几项法律明确地表达了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鼓励美台高层交往的意愿。台湾卫生福利部的官员许明辉对台湾中央社透露说，因台湾一起火灾事件，陈时中部长曾一度想取消访美行程，但在美国卫生部长愿意在华盛顿见面后，陈时中决定照既定行程赴美。此前两位卫生部长也曾在世界卫生大会时碰过面。
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杰布·汉纳林率领的代表团8月28号至29号访问了香港。访港期间，汉纳林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立法会的议员，拜会了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以及商界的领导人，就金融业的监管、反洗钱、打击恐怖活动资助、金融政策、美国亚洲贸易政策、反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磋商。会晤过程中，汉纳林表示坚定支持美国和香港关系的发展，支持美国和香港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保持高层次的定期的接触。
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全美的多所大学表示将停办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外宣工具之一的孔子学院。美国有影响力的佛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接连发推特，质疑由纳税人资助的迈阿密戴德学院主办孔子学院，为打压人权的中共当局提供一个影响美国舆论的宣传平台。卢比奥在推文中挑战迈阿密戴德学院院方，要求孔子学院举办一次有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被大规模监控和关押的论坛，讨论那些被关押在再教育营家庭的状况，看一看孔子学院如何回应。
亚利桑那州星期四继续为已故参议员麦凯恩举行追悼活动，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追悼仪式上讲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的政府在帮助波多黎各去年飓风过境后的重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美国知名美中关系与中国问题学者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美中关系现状以及当前美中关系的变化发表了看法。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朝鲜的去核进程陷入停滞，美国可以在任何时候重启与日韩的军事演习，并警告说规模会比以前的任何演习都要大。联合国人权专家星期四对中国在新疆实施的高压政策表示关注，他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在教育营里的维吾尔穆斯林。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发推特质疑由纳税人资助的迈阿密戴德学院主办孔子学院被打压人权的中共当局提供影响美国舆论的宣传平台。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的政府在帮助波多黎各去年飓风过境后的重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特朗普星期三告诉记者，自从该岛受到飓风艾玛和玛利亚袭击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为波多黎各的灾后重建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特朗普的言论是在一份新的报告出台之后的第二天发表的。该报告显示，飓风造成的死亡人数接近3000人，与之前的官方数字64人相距甚远。新数据使得去年过境波多黎各的飓风成为美国历史上致死率最高的风暴之一。
新报告发现，从2017年9月到今年2月中旬，飓风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2975人。这段时间，许多人没有电、自来水和完善的医保。有人指责特朗普在帮助波多黎各减轻飓风损失方面，不如他为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做得多。
重要的是，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让人们知道特朗普政府的赈灾援助是何等的不足，特朗普政府是如何忽视波多黎各同胞的。
特朗普总统周三为其政府辩护，
我们已经为波多黎各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别忘了，他们的电厂在飓风来临之前已经不工作了。如果你回顾一下，你会发现那个电厂已经垮了，它被关闭了，破产了。他们欠下了巨额债务，他们关闭了电厂。当飓风来临时，人们说，我们打算如何处理电力？
特朗普表示，波多黎各的恢复速度比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慢，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和飓风来临前比比皆是的问题。
我想说，到目前为止，波多黎各是最困难的。而且你知道的，现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和那些在那里努力工作的人，他们非常勇敢，他们的确做了一些工作。但波多黎各在受到创伤之前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直到现在都还在解决这些问题。
波多黎各总督里卡多·罗塞略说，该岛应该为迎接飓风做好准备，并承担一切责任。
是的，我犯了错误。是的，现在看来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而我作为总督理应接受这种批评，也要改正错误。
罗塞略说，他将正式宣布飓风的死亡人数为2975人，最初的估计是64人，是因为医务人员没有将一些人的死亡归咎于飓风玛利亚，而是将其归类为自然或事故死亡。穷人和老人受飓风的影响最为严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其中一部分就是收回奥巴马政府时期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严格限制，并承诺这将带来更多的美国就业和经济发展。特朗普的提议包括放松美国清洁汽车标准以及清洁电力计划。来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对于环境活动人士来说，八月可谓是多事之秋。首先，特朗普政府提议废除更严格的汽车燃油率及尾气排放标准，这让像加州这类自己设立尾气排放目标的州失去了这个权利。
我们将提交评论，我们认为这个提议违反法律，并损害了美国人民改善空气质量的利益。
但是特朗普在最近西维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一次集会中变本加厉，宣布将削弱奥巴马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
用这些太阳能确实能做很多事情，但是你知道你不能伤害什么产业吗？ 煤炭，用煤炭也什么都能做。
特朗普的计划完全抛弃了前政府希望减少美国对煤炭的依赖，并在2030年以前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1/3的目标。相反的，特朗普说，像西维吉尼亚这样的产煤州应当能够为煤电厂设立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环境活动人士批评这些提议，说这给世界发出了错误的信息。
汽车和发电厂占据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部分，政府放松这些环境保护政策向世界发布了一个讯息，那就是美国不会为减少污染做出自己的贡献。
美国环保署承认，规则变化造成的污染增加可能导致到2030年每年有1400多人过早死亡。然而煤炭业者坚称，化石燃料对于美国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个行业之外的批评者在制定可再生经济的目标上有点不切实际。这个经济建立在风力发电愿望和幻想的基础之上。
如果特朗普的提议得到通过，政府将不要求公司提升排污标准，从而使煤电厂能够更长期生存。煤炭业者称，改变规定会让更多采煤工人保住饭碗。
我赞成他的一切行为，他实现了竞选时的承诺。
然而，专家对于特朗普的提议能否长期保住煤炭业的工作表示怀疑。
天然气正在变得更便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所以即使他们放松了那些严控煤炭业的政策，我想这个产业仍然面临一些重大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放松排污标准的提议与其退出2015年巴黎协定的决定相符，旨在减轻全球气候变暖的巴黎协定得到了除了美国和叙利亚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签署。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曾经长期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是从事美中关系和中国研究的知名学者。政论杂志 Political Magazine 将他列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10个人之一。裴敏欣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就美中关系的现状以及当前美中关系的变化发表了看法。
非常感谢裴敏欣教授今天能有时间坐下来一块来聊聊这个美中关系啊。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让您来谈谈，你是如何评估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现状的？另外就是，我是觉得因为你研究这个美中关系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目前的这样的美中关系的现状和你所熟悉的美中关系，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变化就是说美中关系的本质起了变化。以前在就是说过去40年，自从尼克松46年，自从尼克松去访问中国，在过去差不多有40几年时间当中呢，美中关系所谓是非敌非友。当然在80年代或者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到89年，美中关系是一个准盟友的关系。那么就是从冷战结束呢，基本上是一个非敌非友的关系，但现在是一个很明确的敌我关系，是一个不仅仅讲战略竞争，那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好听的那个名词，但实质就是战略冲突。
你为什么说是一种敌我关系？
敌对关系，
敌对关系，
应该说是敌对关系。
你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就是现在很明显，中国就是他就我在就是说那个退回来讲，美国看中国以前是所谓非敌非友，但是中国看美国一直是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威胁，因为他把美国并不仅仅是看成一个军事威胁，他最主要是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威胁，是一个所谓政治威胁。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很大，而且呢就是说两国之间的实力悬殊，所以呢在中国在过去一直是采取韬光养晦的，但是在中国的就是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的政策，在过去5年当中有很大的变化。由于这些变化呢，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已经形成，而对中国的就是战略思维更加清晰。那么这个所谓战略思维清晰化的结果呢，就是说他认为不再是一个非敌非友关系，就是一个敌对关系。所以你就看，就是英文他用的一个字叫 adversary， 以前这次很难很少用，
就是 for 也不太用，就是 FOE。
嗯，
但现在这个就是动不动就把中国说成是一个敌人，就 adversary。所以现在这个关系
敌手，
敌手。所以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关系的性质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这个变化呢，所以现在美中关系并不是已经转折点，它转折点已经过了。接下来就是要看它是怎么朝怎么样的坏的方向发展。
嗯，
所以现在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悲剧。
说到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状况，就不能不说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也好，贸易战也好。
对。
早就有人说，实际上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早就开打了。甚至川普总统这个也多次在场合上说，实际上贸易战我们早就开始了，他本人也这样说过。那就是说，川普总统对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处理的手法，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觉得美国在这一场与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也好，贸易战也好，或者是贸易冲突也好，美国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对，就是说先要这个问题分两步讲。一步就是说，从川普他本人看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战，然后呢要看就是说他的决策精英怎么看，他们那个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川普他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看得还比较窄，他仅仅是从贸易赤字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呢，就是他帮他的那个他的智囊也好，就是他部长级的那些精英也好，他们看就比较具有战略性，他们把就中美贸易战看的就是说更远一点，把它看成是中美之间长期战略竞争、战略就是说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这是一个就小的注脚。那么就说美国失去什么得到什么，现在还是很难说，因为这个贸易战刚开打。光纯粹的从那个经济角度来讲呢，现在就是还没有直接影响，但是那个长期影响呢，基本上几个判断可以做出。就是说美国肯定有损失，但是呢贸易战就像常规战争一样，就是说谁胜谁赢并不是说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完全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说中美打贸易战打十年，那是中国的那个经济增长它的那个减速它是2%，那美国只是0.5%，那么这样打下来就肯定是中国损失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到底是多少还没还就是不太清楚。一般的估计呢就是说中美之间如果它那个关税提高到60-70%，然后呢它的那个互相贸易降低，绝对数降低70%左右，那么对中国的一次性的那个静态损失啊，一次性大概是 GDP 的4%，那么对美国呢也是4%。不要看就是说这样看好像是那个相对是对等啊，但中国是穷国啊，你穷国损失4%跟那个美国那个富国损失10%那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就是说静态的分析，现在那个估算啊，长期估算呢，你可以就是说做这么几个设想。美国损失呢，第一，它的许多生产消费，它的那个日用消费品肯定会贵，因为中国是一个生产这类中低档消费品很有效率的这么一个就是平台，生产基地。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美国可能它从国外得到的资金呢会越来越少。因为中国对美国的那个贸易啊，它的许多盈余都是反过来又购买美国的债券，那么其实是钱又回到美国那个袋子，所以它这个循环过程以后肯定会那个大大减少。那么减少呢，它会影响美国就是说到国际债券市场上去融资的那个能力。那么其他呢，对美国就是当然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也会受一定影响，但最终来讲就是说对美国的损失呢肯定是有，但是不会很大。
嗯，川普总统处理朝鲜问题的手法你怎么评价？
他还是比较那个武断，也没有那个深思熟虑。因为朝鲜问题
美国历来总统从克林顿到那个小布什到奥巴马都在那个朝鲜问题上栽了许多跟头，他就是前车之鉴，没有去那个好好回顾，就做了一个这么很鲁莽草率的决定。
你为什么说他是一个鲁莽草率的决定？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跟任何的就是他的智囊商量，就是根据他就是要跟那个小金，就是跟那个金三胖子，中国叫金三胖子，叫金正恩的那个会谈，他没有经过一个很就像以前就是要进行一个峰会，他都是由下而上，他这次是完全打破以前的决策方式，由上而下，而且呢那个谈的就是说一般要去谈呢，他许多就是问题都谈好了，然后呢双方的那个头就在一起，就是说签个字，那就说明这事成了，他是完全反向，就反方向操作，所以现在就是问题闹得很大，因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顿就说那个北韩在去核问题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进展，所以现在看来就是事情很僵，但是由于川普呢他又不愿就是说承认自己犯了很大错误，所以这事情就僵在那。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很多人是这样评论，特别是川普的一些支持者认为，川普对在这个解决这个朝鲜问题上，至少坐下来和金正恩进行了这样的首脑峰会，可能会成为他的一种政治遗产，甚至可能会有助于他竞连任。
有助于连任不连任就很难讲。一般来说，就是说连任最大的。就是说因素啊，一个总统是否能连任最大的因素就是经济表现，是国内问题，就是国际问题，除非打仗啊。那么就是说他如他就新加坡峰会真正有什么政治遗产，现在几乎看不出，因为如果说北韩真正是有去核化的就是那种真诚意图，那么在过去已经是两个多月了嘛，差不多两个月，他应该有很实质的进展。现在除了就是说把50多具美国士兵的尸体交还给美国之外，没有任何真正的进展，而且还有迹象表明，就是说北韩在导弹研发上，已经在就是说浓速铀提炼技术上，就是又有很大的新的进展。
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在周四继续为已故的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举行追悼会。
麦凯恩的朋友、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在追悼仪式上讲话。
John believed so deeply and so passionately.
麦凯恩对美国的灵魂如此热情地深信不疑。他是美国人更容易对美国满怀信心，他对这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信念使他们更真实地感受到他，他让普通美国人为自己和国家感到自豪。
在周三，人们排着长队等着向这位已故参议员致敬。一个小男孩走过覆盖着国旗的麦凯恩灵柩时，向这位战争英雄敬礼。
I think he was really down to earth.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不管你从哪来，支持哪个党，他尊重每一个人。
我认为他带来了团结，他从一开始就带来了改变，并且以伟人的身份离世。我不总是认同他的政策，但我敬重他。
麦凯恩的家人向排队等候向麦凯恩致敬的人群表示感谢。周四在凤凰城的追悼会结束后，麦凯恩的遗体将会被送往华盛顿。周五，他的遗体将被安放在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里，公众将前往瞻仰，表达敬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并正在为之努力。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星期三晚间，寻求连任的民主党籍的纽约州的州长安德鲁·库莫和挑战者辛西亚·尼克森举行了今年州长选举期间的党内初选电视辩论，双方围绕着公共交通、教育、移民、廉政和大麻合法化等选民关心的地方议题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激烈的交锋。尼克森批评库莫政府腐败无能，在纽约市民怨声载道的公交问题上推卸责任，以及在非法移民和同性恋人士权益保护等问题上姿态不够进步。
我和科莫先生不同，我不是首府奥本尼的圈内人士，但如果你政绩不佳的话，经验又有什么用呢？
州长库莫指责演员出身的尼克森缺乏执政经验，脱离现实，生活在虚幻世界。同时，针对舆论关于他可能寻求在2020年参选总统的预测，库莫在辩论中向纽约选民做出了承诺。
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上帝让我死去，否则我将在未来四年继续担任纽约州长。
这次辩论是今年纽约州长选举的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电视辩论。直播期间，很多纽约州的选民在餐馆和酒吧等地集结，共同观看辩论的实况。一些选民认为，这次辩论是民调处于下风的尼克森在投票前扭转局势的唯一的机会。
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辩论，否则人们怎么了解候选人呢？那样我们就会和中国、俄罗斯一样，那些国家通常只有一个候选人，会在选举中全票通过，选民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辩论当然重要，我们常常可以通过辩论看到候选人的本色。我还记得1960年尼克松对阵肯尼迪的电视辩论，你可以说那场辩论改变了美国的历史。
我希望有更多时间留给候选人直接对话。今天这种两分钟发言、一分钟反驳的形式，不足以让他们深入辩论。
库莫和尼克森将在9月13号的初选中争夺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由于民主党在纽约地方政治中占有优势，赢得党内初选的候选人将很有可能赢得11月的州长选举。最近的多项民调显示，库莫州长领先尼克森至少30个百分点。
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并且正在为之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专访了布兰兹教授，以下是专访的第二部分内容。
You also talk about China has an ideological.
您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有一个大战略。您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一点的？而且你自己也提到，在现在这个年代谈论意识形态似乎有点过时，被认为是冷战思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谈论这个问题呢？
So why it's important to talk about it now?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与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这么说不仅在于他们觉得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对中共怀有敌意，还在于美国很担心中国在努力推广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并将其作为替代美国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现在做的是推销他们的成就，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国梦的理念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为那些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破坏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民主体制。我们看到中国把自己腐败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地区，并支持威权模式。我们也看到他们支持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军政府。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一个威权的体系对中国来说威胁要小于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威胁，因为这些威权国家不太可能让中国对践踏人权、违反公民和政治自由权利的做法负责，而民主国家可能会要求他们这么做。
Than a democratic country might.
So is it fair to say that China adopted different ways?
你谈到了中国在推广威权模式，我们可以这么说吗？中国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推广手段，在东南亚地区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美国和欧洲，中国有什么不同的方式？
European countries, do they have different ways to do that?
Yeah, the Chinese have used a variety of tactics.
是的，中国人是在用不同的策略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获得影响力。在柬埔寨这样的国家，中国只是向那里的权威政府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支持。在澳大利亚，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各种模式，不管是一些幌子机构，还是华人华侨，或是通过政治现金来获得对澳大利亚政治体系的影响力，让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更加友好。
Make a country like Australia more friendly to China than it might otherwise be.
在美国呢，中国是怎么获得影响力的？
I think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辩论进程。他们通过孔子学院，通过监视来自中国的海外学生，甚至包括邀请那些被认为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和商界人士前往中国旅行，阻止那些被他们认为不太友好的人访问中国等手段，来试图影响美国大学校园。
Friendly to China on trips to China and withholding those benefits from those perceived to be less friendly.
But we see the blowback.
我们看到中国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已经引起反弹，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国会议员的反应。为什么美国还要如此担忧呢？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ere's an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
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获得影响力的游戏了。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已经做出回应。他们的这些活动令人担忧，是因为他们利用民主国家的开放社会来扭曲民主辩论。他们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来扭曲公众的辩论，让美国这样的国家减少对他们的野心的抵制和防御程度。
Less resistant to Chinese ambitions than they might otherwise be.
电影《最终行动》重新回顾了历史，活灵活现地展现了莫萨德特工对纳粹大屠杀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的戏剧性的抓捕。
《最终行动》剧组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讲述这一事件在战后历史上的以及今日在荧幕上重现的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我们的目标了，阿道夫·艾希曼，最终解决方案的设计者。
在收到阿道夫·艾希曼藏身阿根廷的消息后，以色列策划绑架最终解决方案的设计者，并将其绳之以法。当时阿根廷藏匿了大量逃亡的德国纳粹分子，这使得以色列对引渡请求得到批准不抱有希望。
我很乐意将他爆头，但这不是我们要做的，这是严格的逮捕和遣返。
艾希曼必须在以色列接受审判。
在莫萨德特工皮特·马尔金的带领下，一个精英团队绑架了艾希曼，并把他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马尔金试图理解他眼中的怪物。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我现在没办法拒绝。
你真的把集中营叫做清理湿器吗？
每个人都用无理的词来描述肮脏的工作。
本·金斯利爵士对美国之音说，他对脆弱的人类阿道夫·艾希曼的刻画是一个警示。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不是由神话中的怪物犯下的，而是由普通人犯下的。他讲述了一个困扰他多年的个人故事，并说出了他为何接下这个角色。
I was outside an old synagogue with
我当时和一个犹太记者，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一个犹太教堂外面。一名匈牙利人走近我们，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说我们正在拍摄西蒙·维森塔尔的生活。他回答说，啊，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应该保持安静，因为这从未发生过。如果你们不保持安静，它将再次发生。你想想，还有这种事情，还有这种事情，绝对令人震惊。
Absolutely shocking.
奥斯卡·艾萨克饰演皮特·马尔金，一个伤感于他的妹妹和妹妹的孩子被纳粹分子杀死的男子，但他对待艾希曼充满善意，并说服他合作。
这就好像马尔金让艾希曼相信了他的人性。整件事是关于，如果我们像你一样，你现在早就死了。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电影制作人克里斯·维茨说，这个故事是关于个人的。
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因为民族仇恨而失去一切的家庭中，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事情有多好，最终都会失控。我认为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不是反犹太主义，可能是反移民情绪，或者是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这完全会扰乱社会。
在华盛顿特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首映式上，编剧兼历史学家马修·霍顿说，对艾希曼在以色列的审判，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审判允许他们感到悲伤，让他们在那一刻确认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遭遇，然后继续前进。所以即使世界上还有人，那些被骗相信这一切没有发生过的人，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这是他如此关键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全国性的情感宣泄。
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九点钟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节目的主要内容。观众朋友，中共最近宣布新修订的党纪条例，为中共8900万党员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媒赞为是史上最严的条例。其中不仅加入了坚决拥护习核心的内容，而且将违纪的范围大大拓宽，连热衷搞形象工程或者不重视家风建设这类界限不清的行为都成为了罪名。习近平定下如此严酷的家法，是不是要对前一段时间党内所出现的挑战来进行强势反击呢？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新的党纪内容宽泛，定义不明，可能在全党制造高压的气氛。这将促使党员官员洁身自好，还是让他们噤若寒蝉、离心离德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钟，请您按时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见。